们每一个月啊，有一次圣经研读分享，其实在某一个层次就是要让我们的信徒们来学习怎么讲道。因为我还没有训练他们，我们就弄低调一点，写圣经研读分享啊，免得讲了到时候讲的不对，我想就是怎么这样讲道，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呢只有一位讲员，就是赵安莹，那贝斯也跟我们联络了，可能他今天就不分享，以后还有机会。那我们想两个人讲有时候也困难，因为他们的协调。那今天我想对 Johnny 来讲这是蛮大的一个日子，他是第一次一个人讲，所以特别为他祝福，求主也恩待。那我也 coach 他怎么样来写这个讲章，他的题目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决定，跟人的自由意志的决定，就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现在起立，我们来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个说话的神， You are God of communication， 你对每一个世代，对每一个人，你不断的在说话。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主啊，你也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灵。主啊，你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在控制，我在掌管一切。求主帮助我们的会众，我们奉主的名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一切那种搅扰的声音、忧虑的声音，除去，从我们心中除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圣灵，我们欢迎你来，你特别恩待 Johnny， 你的宝血遮盖他。主啊，你给他 clarity 清楚，给他 focus， 给他能够靠着你的大能把你的心意跟会众分享，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掌声欢迎好不好？欢迎 Johnny。
谢谢牧师，谢谢你们为我祷告，你们的支持对我是很重要的，知道吗？ Amen。 所以请不要睡觉好吗？谢谢你们。我们今天要念的一段经文是比较长一点，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我想请这边的弟兄姐妹们念一节，然后就是在我右边这边再念一节。好，我们从使徒行传23:12开始来，预备来。
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
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
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
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
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公会去。
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许应允。
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
千夫长便叫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派出往撒该利亚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什么该死该捆绑的罪名？照吩咐他们的，将保罗也夜里带到安提伯底。
第二天，让兵护送，他们就可以去。
马兵来到爱沙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岩门。同几个长老保罗被提了来，铁士罗就告诉他，就告他说，唯恐多说你嫌繁叙，只求你我们说几句话。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有古卷说，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请一起来好吗？请你们一起念哈。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怂恿众人。他们现在所告诉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和夫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都是他们自己有说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劝勉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记本国的卷和公务正线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几乎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款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是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他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基督耶稣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迎接。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
过了两年，我就接了腓力斯的任，
就保留监理。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真的欢迎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求你的灵直接的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求你苏醒，使我们每一个人灵魂苏醒。主啊，领受你生命的道。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长，可是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要回顾一点点我们以前所讲的一个故事。我们现在在《使徒行传》的差不多进入最末后的一段，就是保罗他已经去第三次的那个宣教回来了。 OK， 我们上几次讲到的就是他从第三次的这个宣教这个道，然后就准备要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OK， 然后他们在要上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之前，就好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啊，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啊，因为在耶路撒冷有人等着你，要绑住你，就把你就虐待你啊，可能所以就希望拦阻他不要去耶路撒冷， OK。 可是保罗却说，假如那边有什么样的事情等着我，或是受苦的，我也愿意，我死了也愿意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坚持的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他进入那个圣殿，对不对？然后还有四个人一同跟他，那就是路德上次分享的嘛，就是进入有要做一个洁净的礼，对不对？然后他们在做这个洁净的礼，目的就是希望安抚那些犹太人，让他们说哦，知道他不是只是要怂恿一些犹太人不要再继续follow 这个摩西的律法，而是他是一个遵守的人，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信服神的道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去了圣殿，对不对？然后到了圣殿以后，你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嗯哼，所以请那个袁山把那几段的经文嘛，好，谢谢你。我们看，他们进入的圣殿的时候，他们正就要想要杀他，就有人报信，就是有一群的犹太人从亚细亚来的，然后他看到保罗，他就控告他了，就说你这个人 defile the holy temple。就是意思说他们就是玷污了圣殿，其实他们还不太确定他到底真的有没有，他只是看到他跟一些外邦人在一起，然后他就心里说哦，他肯定把一些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去，所以他们就起哄说我们要把他抓下来，因为这个人啊试着要不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就来到这里了。刚刚那边他说正想要杀他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报信给千夫长，所以整个耶路撒冷的都乱了。然后千夫长就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边去，就止住，使保罗得到平安，就没有事了。OK， 所以这是第一次那些犹太人试着要抓住保罗，可是却不成功的。好，第二次就是当保罗这些千夫长已经保护了他啦， OK， 然后保罗就跟那个千夫长说，我可以对这些犹太人说几句话吗？好，然后就是这一段呢，就是保罗开始对那些犹太人分享他的自己的见证，他怎么样得救啊，神怎么样向他显现，就是大光照到他，对不对？然后他扑倒在路上，记得这一段吧，他然后神就跟他说，保罗，保罗，你怎么逼迫我，对不对？然后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所以保罗就分享他的一段见证。然后我们看一看第二那个22节，众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好，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的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他是不当活着的。好，你看到他们的反应了。现在第二次他们说，我们要杀掉他，我们要杀的这个人。可是为什么后来呢， 在这个的时候，那个千夫长就还是捆绑了他。然后就是这一次他怎么样用安全呢，就是开始告诉他，我其实是天生是罗马人，我是本来就是罗马籍的人。所以那个千夫长听了就害怕了，就说，哦，我还是要用钱买回来的这个罗马籍，你既然是天生就是罗马人，所以就不敢对他陷害他，就不敢惩罚他了。所以基本上也是好好的对他。所以你看到这是第二次犹太人想要陷害他，可是也没有成功，对不对？好，现在来第三次。后来因为那千夫长听到他是罗马人，对不对，就特别的恩待他啦。然后第二天他就把保罗带到那个公会的面前。其实公会你们晓得以前的犹太人的公会里面是代表了最高层的一个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些宗教领袖啊，还有他们政治上面的领袖们一起合起来的一个公会。所以他们不只是犹太人而已，而是犹太人的领袖，非常高的，他们很多的审判啊的事情就在那边讨论的。好，所以千夫长就把保罗带到公会那边，就让那些祭司长啊还有犹太人来询问他，拷问他。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保罗他就说，我是为了死人复活的事被审判。好了，这次又来又乱一次了。他们两个他讲了一句话而已哦，然后那些人就分派，就说那个撒都该人就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啊，可是那个法利赛人就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对不对？他们就争执，差点把保罗都要撕碎了。后来又出来了，又另外一个人出来了，千夫长又出来了。OK， 他就把他又抓进去抢走了，带去营里面，就是千夫长就吩咐兵丁了，就把他抢出来，又就去营里。好，这是第三次，保罗又逃脱死亡，没有事情。OK。好了，现在终于来到今天那一段。 OK， 现在今天这一段就讲到第一句话，那些犹太人同谋起事，大概有40多个人一同发誓，你想想看，说我们不吃不喝，除非这个保罗给我们除掉，给我们杀掉，不然呢我们就不吃。你可以说换句话来讲就是禁食祷告了。他们用他们的方式40个人同心合意，他特别讲同心合意起了个大事，说要禁食祷告。而且他们就通知了那些犹太人的祭司长还有那些领袖，就给他跟他说他们的阴谋，对不对？就说，哎，请你跟那个千夫讲说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在路上，在他来的路上我们就把他杀掉干掉他。所以呢请你现在就帮助我，就是一起合伙，对不对，实行他们这个阴谋。好了，我们看到这一边，你记不记得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有没有成功？又没有成功。你有没有看到第四次了？这次很厉害吗？阴谋还那么深的阴谋，可是没有成功。为什么？你知道记得发生什么事中间为什么没有成功？对，就是他们心里想说这个阴谋肯定没有人知道的啦，对不对？只有他们几个人听见，谁晓得竟然保罗的外甥就在那个时候听见他们的阴谋，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保罗，对不对？然后保罗也把这事情去告诉了千夫长。所以千夫长呢就起来吩咐200个步兵、200个长枪的人，还有70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有400几个人啦，就帮助他。从那一天就晚上，他说亥时就是差不多9点钟，晚上9点钟就是确定天都已经黑啦，没有人看见啦，然后就是非常的秘密的把他赶快送走，又保护了他。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多呢？其实我们就在这里就看见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人不管他怎么样希望去实行一些事情，可是假如神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的话，他 怎么样都不会发生的，很奇特。你看他们一次要杀他，两次、三次、第四次，到了这个严这么厉害的一个 plan， 他们之前可能只是一丛乌合之众啊，乱，那么乱，也是想要把他干掉，对不对？也没有成功。这个听起来有点熟悉。每次看到这个很乱的时候，我就想到像耶稣以前啊，好多次讲到以后，那些人不是很恨他吗？然后就起来乱，然后都没有。他都没有事，然后神就说，他都圣经都里面说，他就躲开去了，然后那些人就继续那边乱，然后他耶稣就没有事了，好吧？可是我就想到这里，也就是跟耶稣那个时候很像，他因为神的主权在那个地方，神的主权在保罗的生命上面，神保守了他，他就没有事情。这个也让我想到，像那个时候我们美国不是要抓那个宾拉登吗？记不记得以前美国不是要追那个宾拉登，还有什么那个利比亚的那个首领，对不对？可是你看到他们一直在追，穷追猛打。可是假如神没有将这个人藏在哪里的地方 review 打开，他们怎么样找都是找不到，找了十年都找不到。可是突然之间，诶，就行了。为什么？因为神的主权，神允许了这个事情发生，他就抓住他了。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神的主权是超过人的盘算，是超过人的计算，人的计谋。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段以后，我们就看见在后面就说，为什么我要讲到人的自由意志呢？我们来到23章结束之后，他把保罗送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群的犹太人不是上来了吗？他们就来到那个巡抚菲利斯那边，就是希望要控告保罗。保罗呢就是被关起来嘛，就带到这个罗马人的一个审判的地方，因为腓力斯就是巡抚，就是中文啊、就是英文的 governor， 所以之前他其实是被那个只是一个千夫长，就是 commander，OK，、okay? 英文的 commander， 所以他是从一个你看到他从一个阶级，从 local 的一个犹太人的那个情况里面被进去那个罗马人的比较低级的一个千夫长的一个保护，然后再进入一个更深的保护，就是这个governor， OK。然后我们看到，我们来到第24章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犹太人带了律师啦，就是那个辩士，他有讲那个辩士，请你继续，袁山可以把那个24章的经文打出来吗？谢谢。他就是铁图罗，他中那里面就是讲，其实是辩士，英文其实就是 lawyer， 其实就是一个律师啦。所以有一个律师就出来了，就代表这个犹太人要控告这个保罗。你看看他怎么讲。袁山，请你打开，对，不是20章。是24章，我们来到24章了。那个律师第一句话来到，因为他要你想想看，譬如说你今天要去到一个，你要上法庭，对不对？你要见法官了，然后有个律师就代表你发言，就是，然后还有一个辩方律师嘛，对不对？然后现在是控告的那个那一方就出来了。OK， 24章还没有出来。对，谢谢。好，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个律师所讲的话。他说：“菲利斯大人啊，谢谢你。”然后他说：“先表扬一下这个这个 judge 他做的事啊，就说你一直以来都把太平带给我们啊，然后又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所以呢，就非常的谢谢你，就是。”然后就是很冠冕堂皇的一句话，可是其实我后来跟真的去查了以后，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做一些他们所讲的话，他就说他其实只是用暴力的压住那些人，不要让他们暴乱啊。OK， 所以其实 他也是勉强的讲一讲，所以我就已经看得出来这个律师其实只是表面讲的话。然后他们看看下面，他就说，他就开始要控告这个保罗几件事情。从再上去一点点好吗？第五节，就是上面一点点。他第一个，他就上来就控告保罗，说：“你看，不是约三，我是说那个第五节了，没有关系。”他就一上去的时候，他就控告保罗几件事情。他说：“这个保罗就是弄到很多搅乱时起动乱的人。”OK， 他就用比较一些专业的俗语了。他就是说他，你是起动乱的人，然后他也是那个信耶稣的那个党的头目。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最近不是有一个薄熙来吗？在中国，假如你在中国被控告说，但是他不是太子党的领首领啊，就控告你是哪一党的那个要造反的人。你想想看，在中国里面，这个是一件很大的控告。他把他都抓起来，其实就是要陷害他，说你有一个死罪在身呐。然后第二个，他又控告说他把那个圣殿玷污了，所以他就是有第二个控告，就有点像在中国，你想想看，有很多就是宗教被逼迫的人一样的，他就是控告他，你也是。第一个，你就是反国，然后你又是反，这是宗教的，所以其实他给他戴一个很高的帽子，目的就是一定要致死他。OK， 可是后来保罗他自己就让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解释了。你可以想象他现在就是在一个里面，他的保护，他就解释了他自己的情形。来到这一边，我们就看，其实当神的主权是一方面的旨意，神的主权是要使保罗一直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传讲福音，对不对？神的主权还要保守这个保罗。你就一直看到，虽然人的自由意志是一直要抵挡他，一直要控告他，可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功。而且现在你看见，就算是一群人犹太人，他们定义拒绝真理，他们虽然灭绝真理的传播，也假控告，心里面充满了苦毒还有憎恨，像要把保罗，坚持要把保罗灭绝。可是就算他们这样子的选择，也不能成功。然后我们也看到第二种人，就像保罗，他选择完全的顺服，就是他愿意尽管经过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逼迫还有控告，他也愿意去承受，然后他也愿意去不害怕，继续去面对，遵守主的旨意，一直遵守到底。我相信这两种人其实也很明显，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我们可以看看还有第三种人，人的自由意志很奇特，神给人可以选择，当他们听到真理的时候，他也可以选择要接受，对不对？第一个接受了，第二个拒绝，我不要。可是还有第三种的自由意志，我们来看第三种的自由意志，就是像那个巡抚的腓力斯。巡抚的腓力斯听见保罗他辩解自己以后，因为他其实因为他有一个犹太人的太太，所以他其实稍微晓得一点点说犹太人的这个方面的信仰啊，还有他们自己的争执，所以他就知道他们这什么一回事啊。OK， 他就跟他们那些犹太人说，一听就知道，哎，你是奉承我的话，也不是怎么样，所以他就跟那些犹太人说，好。假如你要审判这个事情呢，就请你等那个千夫长上来，来到我这边，我再审判吧。好，就把那些犹太人处理了，然后就把那个保罗呢继续送回去巡抚那一边，就是保护他，继续保护他，然后就跟他讲， 领出来，有一次就跟他的太太就领出这个保罗来，请保罗把耶稣基督的那个道分享给他听，然后他的反应很奇特，我们一起来看原三二十四章。他就是说保罗听见他分享的公义，分享了节制还有将来的审判，然后腓力士就甚觉恐惧，好害怕，你暂且去吧，等我变得变再叫你来。好，那我问你，他的反应是什么？有人回答我一下好不好？害怕。还有呢，他听到保罗的分享以后他有什么反应？没有兴趣，或是哎，等我方便的时候再请你来吧。其实我看到一个事情，其实心虚。为什么害怕？假如你没有做错事，你不用害怕嘛，对不对？假如你真的接受的话，你也不用害怕，对不对？所以才有第三种人，他们就是听到真理以后，他们不选择，他也没有立时做一个决定，他们就选择逃避，对不对？他们现在就只是选择说，哎，往后一点再说吧。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啊？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常常碰到一些这样的人？听到你跟他讲完以后，哎，我没时间啊，我今天很忙，没有空，请你在别天再告诉我吧，对不对？那就是腓力士讲的。然后，或是有另外一种人，听到说以后审判就很害怕，哦，害怕，逃跑了。所以我看到有三种的人不同的反应，可是而且你也看到后面那个腓力士，他还有怎么样？他还继续有把保罗领出来，他可是他希望保罗，请你用钱来收买我吧。换句话就是，这些人他是觉得说，哎，你给我一点益处吧，你给我一点益处，可能我会跟你一下。有没有看到这种人？可能来到教会说，哎，有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对不对？来到教会有没有一些免费的拿回去啊？对，有一些这样的人，可是他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啊？不知道，他还是可能还是来，每一次都还是来，可是不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对不对？不清不楚，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看见神是有绝对的主权，没错，神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真理都完成啦，对不对？可是人还是可以做自己的选择，而且他们自己的选择就会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主啊，主啊，都是你的主权，主啊，你想要怎么样做就会怎么样成就啦，哎，那是你的事。 No， 神给了你自由意志，你是可以选择的。像今天有桌子上有一桌好吃的东西就摆在那里了，你可以选择我不吃，或是啊，我可以选择很开心的吃，对不对？还有一些就是不要，或是等一下再吃，你可以做一个选择。现在同样的，在真理的上面也是可以做一个选择，你可以完全的相信，你也可以完全的拒绝，你也可以像他这样子站在中间。那当然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愿意选择啦，对不对？愿意选择相信，对不对？愿意选择跟随，可能有时候才会像那个第三个人， you know， 有时候犹豫一下，不太确定。可是我们真的今天要看一下，为什么保罗他愿意选择这么极端的相信呢？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分享，觉得你认为为什么保罗他愿意选择这样子绝对的顺服呢？他遇见神，神对他非常的真实， Amen。 那难道神对那些犹太人不真实吗？不真实。你觉得神对那个腓力士真不真实呢？也不太真实，没有看到。 我是觉得神是很公平的，对不对？神是很公平的，对那些犹太人来讲，我觉得神一样是很真实，只是他看错了，他没有选择真正的去相信。他有那个从摩西来的这么多年的遗传，这么多年的那个律法，教了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天，就像我们这里每一个礼拜天都讲那个真理，好了，听了几百年，听了很多了，他们还是那样子，对不对？很奇怪，你会觉得不是他们不知道，是一个选择。你要看得出来，人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人的选择一定必须要根据还有神的主权一同和同心合意，才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真正的来学习一个事情，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呢？我们要真正的去思想，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选择顺服像保罗呢？我就要看，其实这个我以前上次也有分享一点点，就是说人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天性就是有一个悖逆的心，这是就是不是很喜欢听别人讲的话，然后也不是很就是很不是很愿意听到人家讲了，就是比较坚持自己。可是就是说像我，因为我平常是教小孩的嘛，我是教学生弹琴的，我有看到一些小孩他们很奇特的，你怎么跟他讲话呢？我有教到一个小孩，他是很奇怪，我教他说请你可以根据我，请你可以弹一下这个吗？然后他就说 No， 我还在画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完美，一定要完美。然后我就在那边等他，等了他等了半天，他还没有听进去，然后就继续画。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请你弹吗，然后他坐都坐不定，然后呢他就随便弹，噔噔噔噔这样子，然后讲了几句噔噔噔噔，从来定不下来。然后你就会看到，我就每一次教琴的时候我就快发疯了。为什么？因为他都不听话，然后半个小时十五分钟就是在劝他，请你听我的话好不好，请你听一听，安静下来听一听好不好。我就发现这个悖逆的心不是长大了以后才有的，是从小孩的时候就有了，就是他们不愿意听人的话。你想想看，假如一个人他要学习一个事情要成功，他要怎么样做？他要顺从，对不对？你像我学琴，我五岁就开始学了，那我每次每个礼拜都要去见一下那个老师。假如我听完他讲的，我回去又不练习，我再回去他要见到还是一样没有学过，跟上个礼拜一样没有进步。可是你想看，你学一个武功，你去拜师，你看很多小说对不对，你要拜师去学习你的武功，要成为全世界最厉害的那个人，你要怎么做？他要很努力，对不对？刻苦己身，他每一天就在那个进去那个瀑布上，那瀑布下面，然后哇，做那个，然后少林寺是不是每一天挑水啊？然后每一天要带那个纱布，什么什么很沙包，不是纱布，沙包在腿上，很努力的学去运动。然后终有一天，我说我相信，终有一天会成为武功最强的人，对不对？同样的，我是觉得我们今天走神的路，同样的要有这样的心智。你是不是想要完全把这个道学会？你是不是完全的要把这个道在你的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心智啊？你是不是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智呢？很奇特，我今天要特别讲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对顺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想请问你，第一句听到顺服的时候你什么感觉？你第一句听到顺服的感觉是什么？你觉得那是好的还是不好呢？对，你听到一个人说顺服，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顺服？第一句感觉就是不是我很笨，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对不对？或是就是觉得说顺服肯定就是我没有主见啦，我没有自己的想法啦，所以我才要听你的。 所以我很有个性，我今天我很有个性，我就是不喜欢听你的，因为我有我的想法，对不对？我有我的求你尊重我，尊重我啊，我喜欢这样子做，对不对？所以大部分第一句听到要顺服就不愿意了。然后在美国，你知道在美国教育的小孩是怎么教育的？请你们每天写，请你们写一个 essay， 请你们表达你自己的想法，没有对与错的啊，全部都是自由发挥发挥。OK， 他们还有美国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 Rebellion 开始，悖逆。 Berkeley 最喜欢一句话，挑战权威，所有的东西都要挑战，对不对？然后我记得牧师说我挑战你这样的想法，挑战，为什么你一定要挑战呢？对不对？就像中国以前为什么要批斗呢？很奇怪，就是没有和谐。顺服变成一个负面的词语，每个人一听见就觉得是不好的。可是我今天要给你们一个新的概念，神的国的概念跟人的思想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说有时候是很 offensive， 就是对你的思想那个价值观是一个很你不喜欢的，可以是什么说。我今天要跟你说，顺服不是当一个乖宝宝，跟隔壁的说，不是当一个乖宝宝，不是为了要人跟你说乖，小孩你乖哈，很乖，我喜欢你听话，所以你很乖。不是，顺服不是要乖 ，OK？ 这是第一的。第二，顺服不是没有个性。我跟你隔壁的说，顺服不是没有个性 ，OK？ 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我跟你说，你顺服的第一个大挑战就是你有很多的想法。非常的多。第一句，我记得牧师跟我讲很多事情，请你买一个报纸给我，请你去这个东西捡这个什么东西给我，请你有时候我礼拜三来上班的时候，一包二包的东西好多，我心里每次想到这个我就气愤，为什么叫我再带那么多东西来啊，很辛苦。我一个人我最讨厌就是 last minute call 啊，请你带这个，请你带那个， OK， 我很不高兴，我还有我的想法啊，对不对？可是你可以选择啊，你在那个时候你选择你要不要听，你要不要顺服。顺服不是没有想，不是没有想法，不是要乖，不是为了要别人称赞你，不是为了说好没有事，不是怕别人家骂。顺服是你有自己的想法，可是你选择放下。OK， 这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有这个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听或不听。我听了我有很多的想法，我说我不高兴，为什么拿那么多包，我不高兴，为什么牧师这样这样这样，可是我选择好吧，我还是做啊。最好真正的顺服就是不只是做了，还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主，你给我这么多事情做，谢谢你，对不对？最好的顺服是这样了。可是不，还没有到那一步了。我现在就是至少第一个你愿意，对不对？谢谢。没有啊，我说这是很真实的，每个人对顺服都有一个挑战，知道吗？第一个，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还是去做，而且要付代价去做，付代价去听，去顺服。第二，顺服我说了不是为了乖被人家骂，而是因为你看到一个更高的目标你要去追求的，所以你要顺服到底。好，譬如我说今天你是很肥的人，你两三百磅了， OK， 你想象一下你有两三百磅那么大，你的目标是我要减到一百磅，哇，这个目标好远高，很伟大，很遥远啊！要减两百磅，减掉两个人一样 ，OK。可是你假如有这样伟大的思想，很好啊！你要怎么做？你要去 gym， 对不对？你要努力， 你要每天去听那个训练你那个人的话，然后一直到做做做做，直到你完全能够成功了。然后夫妻也是一样，我心里想，你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啊？你是因为为了希望不要离婚，对不对？那是很真实的真实的事。可是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是为了合一啊，合一比你有个性重要啊，对不对？不要离婚比你有个性重要啊。你教会为什么要顺服牧师？为什么顺服领导？我问你为什么？对，还有为什么？为了要达成一个目标。假如每一天每一个人各自有自己的想法，你想想看你做得了什么？什么都做不到。就像一个打转，像一个船啊，它没有一个方向，它就原地打转。因为这个说，哎，我去那，我去那，我要去这，没有方向。所以为什么顺服？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你看到一个目标，所以你愿意付代价，你要一起去。所以这很重要。为什么要顺服？还有顺服，我们顺服现在不只是讲顺服权柄好了，我们讲顺服神好了。为什么要顺服神？我问你，为什么要顺服神？除了圣经教你要顺服以外， Amen， 这个没错，是顺服他的权柄。为什么要顺服神？你们思想有没有想过？嗯哼，还有呢？你顺服神其实对你好， Amen， 是对你好。你觉得神他没有什么得着更多或是更少的，是对你好。为什么？我记得有一个人分享，他说他神带到他到第三层天，他耶稣就很心里破车，就跟他说，我这里有很多的冠冕等着你们拿，很多的奖赏等着你们拿，可是却没有人拿。为什么拿不到？因为不顺服，不听，继续做我自己喜欢的。所以神预备很好的礼物给你，哎，冠冕，你知道这冠冕不是戴在头上好看而已，这个冠冕是永远的，是永远给你的权柄，永远给你一个荣耀。这是神创造你我的目的，他要你跟他一起成为世界的君王。你是做君王的，你现在是做君王的儿女，对不对？你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神要给你这个冠冕，是给你权柄，给你荣耀。可是假如你不顺服他，你不从一点点开始做起来，你永远得不到那个冠冕。那他说有很多，就是都放在那儿，没有人拿，很奇怪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为什么要顺服功课？从最基本的开始，神的话要遵守，要聚会，要祷告，要读经，对对对，又来了，又来了，又要做这个了啊！要悔改，对不对？要十一奉献，哎，我都听过了，对呀，我都听过了，没错，听过很多遍也没错，还要缴税，记得，哈，钱财上面要处理好，什么？就是从最基本开始嘛，对不对？假如你今天圣经白白放在你面前，这么明显的白纸黑字，你都不顺服，哎，你不要说其他的，这不可能啊，没有下一步了。最基本的先做好，像小孩学 ABC， 你不会学 ABC， 你怎么会 spelling 呢？你怎么会做？你怎么会写一个句子呢？你怎么写作文呢？对不对？基本的开始。圣经也说，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听见没有？就说耶稣说，你可以嘴巴说一大堆啦，你说你爱我，你爱我，对耶稣基督，我爱你，我爱你，我感觉上我好爱你哦对，可以，没有错。这个不是说你不爱他，而是到真实的情况下面，你要做决定啊！神叫你做这个，你要不要做啊？这才是真的爱。耶稣说：“你真的爱我，你就是听我的话，对不对？你不听我的话，那就不爱我了。”就是这样。 很坚真实的。然后第二，顺服还有什么？顺服权柄吗？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第一个，你先遵守基本的律法，这是第一步，小孩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要遵守权柄。有什么样的权柄？我跟你们思想看，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权柄？有你的丈夫，对不对？有你可能老师，还有你什么，在你上面有父母，对不对？还有你的谁啊？老板，还有政府，对不对？我跟你说，其实在高速公路上我看到那些警察，我从来不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对啊，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是保护我的，我不用怕他，他不会来抓我的，他只抓那些不乖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从来都不怕。我看到这个权柄的时候，你为什么会不害怕？因为你顺服啊。你看到那些权柄，你害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顺服，你知道他会抓你小辫子，所以你就害怕了，你看到他赶快躲进去，就是因为还没有顺服，所以你就害怕。跟你说，你顺服以后你就不害怕了，很简单，非常的简单。当你听话了，你真的听了就不害怕，因为你知道吗？今天我不是要你玩什么人都顺服了 ，OK？ 当然顺服是有对象的。我现在今天特别是讲说你的权柄，因为神创造世界是有一个规则，他有给权柄从上面放。你看今天的经文很奇特，为什么保罗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被保护？你看到保护他，神借着谁保护他？千夫长。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巡抚，对不对？这就是权柄啊，对不对？神把那个权柄放在那个地方是要保护你的。你跟隔壁说，是保护你的，是要保护你的，不是要来害你的。 OK， 不是来害你的，不是来害你的。我跟隔壁说，不是害你的，是为你好。 OK， 这个观念上你一定要改变。你不改变的话，你一天不能顺服，因为老是觉得他那个人老是敌对我，老是要做我不喜欢做的事，为什么那么麻烦？ No， 那个人叫你做的事是好的，他要爱你，他是保护你的。虽然有时候他可能表达的方式不是很好 ，OK， 可能表达的让你很难接受，就觉得你怎么这样子讲话啊？这样好像命令我这样。No， but 你知道吗？没有关系，因为你顺服谁的时候，谁就是你的遮盖。像你今天你顺服，我顺服，我顺服父母，我父母就是我的遮盖。我顺服牧师，牧师就成为我的遮盖。我顺服政府，政府就成为我的遮盖，他就成为我的保护。不是说随便阿猫阿狗叫你做什么你都听。No, 那是没有智慧。OK? 不要随便神家跟你说什么你都听。No, 你要知道那些哪一些是你的权柄，哪一些是说的话你是应该听的。OK?然后第三，顺服还有顺服圣灵的带领。我现在是慢慢一步一步的讲更近身的顺服。 OK， 第一步是最简单看得见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你的权柄，第三步圣灵才会开始跟你说话。假如你最基本的事情不做好，圣灵很难跟你说话，因为心里听了都听不见。 OK， 都是听到自己的。现在当你顺服以后，圣灵看你跟你说话，做一些超理性的事情。像保罗今天，他明明知道耶路撒冷很危险。我跟你说，第一件事听到很危险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那边听说会有地震，还是不要去，不要去，对不对？自然而然你第一个理性就保护自己嘛。可是为什么保罗他会做这种超理性的事情？他听到耶路撒冷有人等着他抓他，他还是要去。为什么？因为他听到神的声音，他知道神要他去。今天你顺服到底还是要看情形呢，还是你要听神的话？你看神的话叫他说，神的话跟他说，当夜保罗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么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神就跟他说，不要怕，不要怕，我跟你在一起，虽然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很多很多的困难，不要怕，不要怕，因为我会帮助你的，我会保护你的。因为 保罗今天能顺服这个，是因为他听见神的声音嘛，对不对？听见圣灵的带领，所以他能够超越他所有的环境的障碍，这是更深一步的进这个顺服。OK， 我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奇特的例子，就是像耶稣基督啦，对不对？他明明知道要上十字架，还是顺服了。还好，感谢主，他顺服了。假如他那一天，其实你看，记不记得他在西克马尼园的那边祷告，主啊，假如可以把这个苦杯拿走就好了。可是还是不要听我的，听你的。感谢主，他还是有自己想法，可是他还是听神的。很苦啊，十字架，痛死了。真的死了，死了是非常的真实，可是复活也是很真实的。你看到他的坟墓是空的，对不对？是真实的复活啊，真实的死，真实的复活。所以超理性的顺服，不只是看到苦难，而是看到后面的荣耀。耶稣基督他因为全心的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呢超乎万民之上，照一切天上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上帝。你的顺服，顺服到底，顺服到底，顺服到底，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你的权柄越来越大。耶稣基督为什么有所有的权柄？因为他顺服到底。OK， 很奇特，神做事就是这样，你顺服你就有权柄，这是他的律。第二，我们今天要学的说，相信神的主权，跟隔壁说，相信神的主权。我们其实都知道了，神有绝对的主权，对不对？好。可是你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呢？为什么要相信他的主权 ？OK， 第一个，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想法，他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你相信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吗？OK，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你要相信主创造你的存在，还有现在放你在的一个位置上，不是偶然的。跟隔壁的说，不是偶然的。你现在活在这里，你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因为神把你放在这里，他要祝福你，神要祝福你。跟隔壁的说。你知道吗？神给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我快接，我知道。我说，神要给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他不是要降灾给你的。虽然你好像很苦或怎么样，可是他不是要你死啊。OK， 神不是那个看你蚂蚁那么小，箭就死掉了，那不是这样子的。OK， 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是说，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非常的丰盛。非常的丰盛，他说我向你所怀念是吃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他这里就会讲，我听见我特别要讲到一点点，就是末后有指望。什么是末后有指望？末后有指望就是在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个得救你有份，你真的得救，那个是指望啊，是我们一直盼望的。我们希望耶稣基督回来，这是我们永恒的盼望，他是我们复活的盼望。这是末后的指望，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你是有盼望的，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困苦不是永远的，只是暂时的。神要带你出去，他说他要使你复活，对不对？他要给你有盼望，他要给你永恒的冠冕，他要给你所有的奖赏，是超过你现在的苦难的，所以你能够过得去，所以你不用害怕，因为他要给你平安，他要使你丰盛，你要听他的话，你要顺服。 最后我说你要在所有的环境里面喜乐赞美主，当然第一个你要分清楚这个事是神要神在给你的这个困苦的环境里面是不是你自己做错事呢，还是神让你为义受逼迫， OK， 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假如你做错事自己该受罚的话，没有话说，对不对？那时候没错也要感谢赞美主，可是你要悔改了，就是不要再这样子下去，因为这个苦你是自己拿的，而且也没有长赏的， OK， 这种苦难是没有长赏的。不要以为小孩做错事被打的时候这种是没有长赏的， OK， 可是你要分清楚，你现在假如你顺服到底了，顺服到底到第三段的顺服真的是为义受逼迫的时候，这个顺服是有冠冕，是有长赏的，所以你要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像那个保罗为什么他可以继续下去，因为他哈利路亚赞美主，他知道说哎，有冠冕等着我，有长赏等着我，哈利路亚，我今天每一个鞭伤为每一个受的苦不是枉然的，不是虚无的。他因为他看见那个冠冕， OK。 所以我希望你们真的，我全心希望你们顺服好吗？我今天分享就都到这里，很简单。我们下面是有小组的讨论，等牧师来。